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很能够揣想说圣灵的能力有多大，圣灵能做什么，但是至少我们会越来越知道，我的能力太少了，我能够用尽的地方，我能够有把握的地方，我们会慢慢的，神的儿女一定会到一个地步，会慢慢学习到说，哎呀，我只能靠神，我没有办法靠自己，那个就对了，好，那个就对了。
如果养孩子的话，特别在家教，你对这点就深有体会。
嗯，
当
是
说那
的。
个孩子的心真的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就
嗯哼，
知道你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只有神能在他们心里
没
说话。
错，是的，是的。
师母，我可以问问题了吗？
当然，请问，对不起，喝酒。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我有两个问题。第
啊哈。
一个是，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我的感受是。就是我当然知道圣灵的工作是我常常能体会到的哈，就
嗯
是我有在信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有一个体会，就是神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能体会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个角色，就好像不是三个人在对我说话，也不是每次是一个角色在对我说话，可是我能体会到这是耶稣。这次是圣灵，然后什么时候是父亲在说话？我不知道我这个对不对，就是好像三个脸孔，但是不是三个人。但他说话的时候，我能知道这个角色，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是哪个角色在跟我讲话？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对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有一点明白，可能因为你对于父亲跟主啊救主的主，跟这个跟我在一起的生我的圣灵有比较对于他的角色上的一个分别吧，或者是你比较有等于说我们如果面对耶稣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我是门徒，你是老师，我是学生，或者甚至也可以说我是心腹，哈，我是
是。
很纯真的心腹，你是我的良人，好，然后对于天父的话，就我是儿女，我就是你宝贝的儿女，好，那么对圣灵的话，你会觉得说你是我的保惠师，我们很亲近，好，我们每天在一起的，或许。你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属于意识上的你自己本身呢，哈，有这个意识上懂分别它，所以呢，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感受吗？是讲感受是不是？
是感受，我觉得是感受。
那至于说这个有没有是圣经的根据呢？我到目前为止，我还要想一想。在耶稣的表达，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模范嘛。他的表达里面呢，就是很直接，就是说他有受圣灵的引导，他有受圣灵的安慰，他有让圣啊、他祷告嘛，他然后有圣灵的这个帮助。但是呢，基本上他跟父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他就说父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就很明显的你会看到耶稣对天父的那个顺服、那个尊重、那个敬畏是很清楚给我们做榜样的。好，那这个当中的话，我们从他的生平看到说圣灵怎么在引导他，魔鬼也在试探他。圣灵也在引导他，圣灵也在帮助他。嗯哼，所以其他的话，像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这样讲，我听得懂。但是呢，我本身可能还没有，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哦，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回答什么。有没有别人有想法？
师
我
母，
觉得跟我的关啊，我先把它讲完。我觉得神跟我的关系哈，是我不自觉的。可是非常真实的，不是时有时没有，哈，也不是在感觉的层面的，就是一个很确实的，我跟他有关系，要怎么会那么确实呢？这个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那他的工作怎么会让我那么的有凭据呢？因为耶稣他所做的，让我 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能够有这种确据。那为什么有这个确据说耶稣一定会愿意为我死呢？因为有一位爱我的天父，这个整个是整体的，对我来讲就是很真实很整体的。好，请讲，刘磊，请讲。
我自己是体会是好像从来没有去分过，就是当然我有时候也听到想说祷告是对天父说话，然后祷告要奉主耶稣的名，有时候就直接对耶稣说话，我没有去分析过。但是我知道有几次是很明显的，就是神对你说话，就是那个意念呢、啊、那个出来，我没有去分辨过，就像您说的似的，没有想到说他们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想反正都是神，对我个人来讲我的体验就没有，我说反正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那我跟谁，就我对我来讲我就是说神呐、啊。有时候我倒是祷告比较说是对圣父或者是耶稣，没有说、哦、去跟圣灵，但是我就是知道是出于神的那种感动，我也没有去想过说诶这个是但是我知道那是出于神，比如说那有些那些经文就是混在一起的，我没有去细想过，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体验。
是合一的了，父子圣灵。
对对，没有，对。
有一个特质，圣灵一个特质，圣灵从来不彰显他自己。
对，是这个。是，就是他因为当时这个麦牧师讲过这个课，所以对我那个帮助还挺。他说圣灵就像一个探照灯，他让你，因为圣经上也有讲说耶稣来说他是为了荣耀我彰显我，所以我自己倒是我个人的一个就是 person 跟神的体会，就是我祷告基本上我是更多的我是想说我在想象中，或者我基本上是还是面对着耶稣，就是常常的默想的是主耶稣这样的，对我个人来讲，别的我就是当然我想那个肯定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说这么细分的话，因为是圣灵在这边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嘛，那肯定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看到的是耶稣，这对我个人来讲，我更多的是看到耶稣，可能对天父，对这个父亲的角色，因为我好像我还在进一步的就是在体会，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关系，我对那个父亲其实我不是很有体会这样。
我自己的信心的根，信心的往深处扎根哈，的切入点比较是天父跟我的关系。因为我跟我爸爸的关系非常，就像刘磊讲的，有时候我们对父亲比较模糊哈。那我的话，我是从，因为我的父亲是我的偶像，当我弃绝我的偶像，我那个父亲的偶像之后，我第一个我马上就是说，神啊，你来当我的父亲，这个父亲的位置我希望你来充满。所以我的体验上面是从这里切入的啊。然后当之后呢，就有一个需要学耶稣的样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何能够学呢？为什么我愿意学呢？我很清楚知道不是我自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如果要我把它解开来看的话，我是这样。
对，我明白。因为有一次从我个人来角度来讲，因为我姐姐曾经讲过她跟天父的关系，她对父亲就有体会，但是我知道那方面是我很就是没有感受的，而且好像我也没有这种渴望，但是那时候我有向神祷告，我说希望，但是我能够体会父亲，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经历嘛，我对父亲其实是很抗拒的，所以我在那方面就没有进一步的去就是说向神去求，在那方面去体会，我觉得好像没有父亲自己过得也挺好的，所以在那方面我可能是比较欠缺的，就是我也没有好像就是 so far 还没有说特别的去在那方面去体会。当然也会
我们欠缺的，但是我们可以要
的，
我们可以
向神要，只是后来可能就是当时有向神要一些，后来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像感觉到特别的有需要，就没有再往那方面，就是在那方面去更寻求这样。
嗯哼，是。玉佳，你要再解释的更清楚吗？
没什么，我觉得都是神，都是一体的。对我来说，我就是在面对神，这个应该没有影响我的灵命的成长。我只是说我有感受，然后我本身 我补充一下吧，我本身我的个人是天性是非常感，
断掉了，从非常之后断掉了，没有声
呀，
音。
你这边他的话筒是开的，不知道突然没有，怎么没有声音了？瑜伽，你那边没有声
这
音。
帮助我的信仰的根基就会牢一些，就不是后来就不会再凭着感受，就我有没有感神神，我有从神那里什么感受都不是那么重要了。那我的根基有比较扎稳了，这样子。
是的，是的。
但是我对我父亲的我地上父亲给我的影响是，我会觉得现在还是在。对神的公义上有多一些认识的，所以我会偏恩典，给孩子们是这样。然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会觉得我的地上父亲是不太有界限的。他虽然很爱我，我理性你知道，他很挑剔我，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不太有界限，就是属于我抱着他腿摇一摇，然后呢他开始不答应了，然后他说，哎，好好好，那就给你了，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发现我如果我对孩子也会容易这样子，我觉得圣灵让我看见的，我也跟神祷告说，我要需要更多的认识你的公义。那所以神有管教我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有认识多一些对神的公义，是比以前是有更多认识，这个
是
是，
的，是的，是的呀。这我想，这个我们的体验都会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我要再
是。
强调一下，刚才严弟兄有一点很重要哈。他说，当对方跟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哈，用神的话，我们可以谈很多为了让对方可以跟我们更多的互动啦哈，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谈话，但是。如果能够给对方神的话，或者是我们有神的话的依据来讲的话，那个是最最好的、最有果效的。好，
师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关于经文的《路加福音》12章10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就是这句话，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好吗？你看对不对？就是这个背景是说，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嘛，然后就是这个主耶稣话语，他说，这个人子是我的理解是人子就是主耶稣当时的他在地上的这个在法利赛人面前的这样站着的这样一个人呐哈，然后那些人呢，就是这些人不是有多次也冒犯耶稣吗？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嘛，所以这个。我的理解的是说，你这样冒犯了主耶稣呢，可得赦免是，就是可能你们不认识我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你亵渎的是圣灵的话，是总不得赦免，就亵渎圣灵是神，所以你如果代表神嘛，那你就不会得到赦免的，这个是没得商量的。这我的理解这样对吗？
也是可以这样说，就那其实那个就跟刚才我们看的一样，就是人的罪本身是不认识神的，啊，
是
那
是，
单纯指向说，因为人子，所以你不相信，我想想看哈，我不能说一定完全的对，因为那个人子在这个时候。耶稣是要向他们表明我是神的儿子。那你的意思是说，只是指向对于人子，就是那个时候的耶稣的时候，那个还可以有机会，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因为人不认识他嘛，就以为他是人嘛，所以是不是神意思是说神会怜悯？那因为你们的罪性里面，就像你说的罪性里面，你是不认识主耶稣的，但
好好，
是圣灵，如果亵渎圣灵就没得商量，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没有接受圣灵的话，是绝对是就没有机会了呀。这是这样，那为什么会干犯人子？哈，这个是不是在讲说，因为那个时候的他是人，所以呢， 我们所干犯的人，这个话我就不太能够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解答。好，但是我就像我觉得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了，马可福音是彼得传述的，他说人的罪啊跟亵渎圣灵的话，因为一个罪人的话他绝对不会去称赞圣灵或去顺服圣灵的，那一些的话就是那个讲出来的话了啊，那一些都还有机会，因为耶稣传的福音是什么？天国。这个是一个对他们完全新的道理。他们只知道犹太国、以色列国，他们不晓得啊，神的国，他们认为就是以色列国了。啊，那他说天国近了，要悔改。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的福音就是一定要经过悔改。那悔改就只有从圣灵，所以干犯人子的话等于说可能有不认同的地方，不理解的地方，像彼得他们就不理解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钉十字架，他阻止他，彼得很明确的甚至用斥责的口气说你不可以去被钉十字架。好，那可是呢他还是跟着耶稣，他撇下一切跟着耶稣。上次我跟你们提过，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那几个渔夫，我们下次会谈到这个十二个门徒哈，等一下我们看会不会谈一点哈。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呢前面有四个，他们事实上是在经营渔业的，不是只有说打鱼的人而已，不是打鱼人家啊，而是渔业，他们有自己的船，他们有自己的事业，那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他们是有他们的产业在那里的，就是等于是打，就好像有一个鱼公司吧，应该这样讲。好，那他们的话其实他们也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啊。连彼得答了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耶稣说不是你本来知道的，是我的父是指示你的齁。呀、yeah.。所以对他们来讲天国他们有误解，悔改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悔改本身一定要有圣灵让我们知罪嘛、啊、他们的悔改就是我拿一只羊去杀掉，一年杀一次，表示说我的罪就被赦免了，悔改是为了要被赦免嘛、啊、所以完全是一个新的道理。所以其实这个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齁，我认为是很难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外邦人齁，不是犹太的人齁，更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么大的一个翻转。嗯哼。我想你那个玉佳在谈的那个就是跟这里是吻合的。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一段，
师母，
是我请讲。
就是我以前不是很明白，然后后面我在今年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为什么会是用圣灵？因为就是也结合那个您给的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经文嘛，
嗯，
也拿那个经文。那其实就是我们人很容易不清。就是信主但是会忘记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有我们就是会不诚实，然后会刻意的去欺骗。
嗯哼，
那这个发生在我前几个月，有一次我儿子他就是他故意他在学校发生一件事情，然后跟他信主的老师就故意的去欺骗他，如果他被好像不是被理解了，然后他就会那你们既然不理解我，我就做到底，让你们就不理解，就是他有这种性格。然后所以他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 就是他作业没交，老师让他就补了，你补完了你再离开。结果他其实已经补了，但是他就不跟老师说他已经补了。然后到老师要走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就是不跟他说嘛，那老师就也想说不跟他有面对面的硬碰硬，然后所以他就离开。但是回来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知，他头脑已经知道说他错了。
嗯，
然后我就说，那你要悔改，你要跟老师道歉，因为在我看来他其实是对老师不尊重。
嗯哼，
然后我当时我因为我还没跟老师沟通，但是我设想如果是我，因为我自己是老师，如果我的学生这样隐瞒我，明明就已经补了，你就老师都给你恩典，你就补了就好了，然后就可以那个。但是他里面就有一个很硬的心，就是说他当时候他就跟我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现在我就是不悔改。
嗯，
就是他很清楚，他就这样子告诉我。然后突然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再跟他谈的时候，突然间，他就会觉得说，对方老师也是错的，就是他一直好像不理解他，应该就是说前面他有情绪，就是老师觉得他为什么在课上要画画这件事情，可能延伸的那个情绪。
嗯。
但是后来我神就让我想到这段经文，然后我当时我儿子一直不悔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你这样子是亵渎圣灵。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好像是老师的错，可是老师其实他面对神他是清洁的，他不知道你，他根本不知道你做，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或不做了什么事情，他是人，他不是神，所以他不知道。但是他面对神的时候，他是清洁的。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说的，但是在他这边这一关呢，我儿子他知道，他明明知道他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可是他还刻意去隐瞒老师，然后也故意说，意思就是表明了他没做，然后要让老师好像有点是你们觉得我这样我就这样吧，好像有点是惹怒人家这样子。所以后来我跟他，感谢主，我跟他谈到这段话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突然间的就立刻就愿意悔过了。
嗯，
他就发信息给老师，就是道歉，因为不然他之前就是非常的硬。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因为我特别就是对我儿子，我给他取当时候神感动取的那个名字，也是就是要诚实，就是你在不管怎么样，在神在人的面前都要诚实，所以我就很希望他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意隐瞒。所以好，就是今天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又想到我跟他在引导他里面的那个，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我是今年第一次听到他说，他知道他错了，但是他就是他现在就是不想悔改，就是他第一次这样子表达，我就觉得人里面的那种有时候
顽梗，
对，刚硬顽梗。然后其实为什么神要在这一段话里面讲的是，世人一切的罪跟一切的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却永不能赦免。因为他明明就已经知道了神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却不愿意去回转，他却不愿意去承认，应该说是去承认。那我想可能是不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以色列人他们明明就知道这个不可能是鬼王赶鬼的，可是他们却因为是要抵挡耶稣的关系，所以他们宁可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宁可去欺骗圣灵，就说把这个工作是归在说不是耶稣的这个功劳上，圣灵的功劳上。
嗯哼，所以
对我来，
对不起，你讲。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亵渎圣灵，就是其实是我们心里面是明白这是神，已经就是 神内住我们心里面，然后是神、
嗯、
神的一个提醒，神的一个知道了，因为他知道错了嘛，他其实就是神让他知道他错了，但是他却因为他里面的那个罪性的关系、嗯、所以他想要，他就不愿意去，就是有那个拗那个那个很拗的、那个、
他消灭圣灵的感动了，
对
对不对？他消灭，就等于说我不听啊、哦，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样。
对。然后一方面是无知，
讲完，
就是后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也是无知，就像我以前，其实玉佳在讲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也是一步一步去认识这三个角色的，我不是一下子就认识三个、
嗯、
三位一体，而且。嗯，以前根本对圣灵这个其实是啊，对灵界的东西是害怕的，所以很怕去面对圣灵这个角色、嗯、所以我觉得就你很容易不清楚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圣灵的这样的一个、
嗯、
就是如果当我发现如果我当时候以前不认识圣灵的时候，我就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是从自己成长的背景里面，然后去有一些道德意识啊，有一些好的意识啊，这些好像就觉得这是良心的一种说辞、
嗯嗯、
但是其实就像你就是后面明白了，哦，原来就是没有圣灵我们其实都不能认识神，没有一个人可夸口的这样子的一个，
是的，
明白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
嗯，
所以有时候也是处在一个人的一种无知，不知道这是圣灵的提醒、
嗯、
然后你还就跟他硬碰硬。所以当我就是、
嗯、
后来我就跟儿子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他对亚拿尼亚那个也很熟悉、
嗯、
所以我说我当时候我就说你面对圣灵这一关你是过不了的。
嗯嗯，
但是那个老师他是清洁，所以你跟他拗什么呢？你在拗什么？你其实你要服下来，你要服在神的这个里面去跟那老师道歉，然后他就突然间他就真的就是接受了。
嗯哼，
所以我也就感谢神吧，就是他还是有时候这个可能是一个无知愚蒙，然后但是经文。
嗯，
引导到正确的时候就好像打开了它里面的那个很拗的、
嗯、
那个点、嗯、我分享完了、
嗯、
谢谢。
是对，等于说你是用神的话来引导他，对不对？
对。
那你认为他那个回转的关键在哪？
他敬畏神。
嗯哼，他敬畏神啊。
对。
好，基本上呢，我在看这两个经节的时候哈，我其实觉得我们也不能这样来分析了哈，但是我在看这两个经节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哈，不管是哪一党的哈，这个29节哈，基本上他们就是目中无神的了。亵渎圣灵跟亵渎和一切亵渎的话哈，等于说像你的儿子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就是不想类似这样哈，就这样的话哈，玩梗的啦或什么那些不对的话啦哈，还可以赦免。但是这个基本上这个凡亵渎圣灵的基本上就是目中无神了。那你的儿子的话，因为他怕神，他有敬畏的心。刚才李莹谈到旧约的时候的犹太人，我们要把这个在旷野里面那一群那一代跟上了耶路歌城那一代是不一样的特质。后面那一代是他们已经有神，也靠着神在打胜仗，可是一面还是继续的拜偶像，等于说 他们那个对神是一个有一个好像一个很顽很硬啊刚硬啊齁，然后呢就是很顽梗啦、啊、齁，然后这是病啦、啊、圣经叫做背道的病，那是背道的病齁，那是一个病，那病的话经过耶稣的赦罪一定可以被医治。但是这个29节的这个地方这个亵渎圣灵的基本上就是心目中是无神的。对，我的理解是这样了。所以他会分得那么清楚啊，一个是他的话，一个是圣灵自己。啊，亵渎的话，我们讲出来的话，一个是亵渎圣灵本身自己，拒绝他，抗拒他。所以他比那个什么，比那个撒旦齁、哦、这些巫鬼呢还要大胆呢、啊、可以这样讲齁、哦、巫鬼他们还信得战战兢兢，他们信知道耶稣神的儿子战战兢兢，这些是什么都不怕的。所以从我听到你对儿子这个管教的方式，我是认为他心中是有神的。
对，我其实我师母，我在知道你要表达什么。然后其实我因为在教养他们过程里面，他们姐弟俩就是比较容易是顺着他们的生性然后去抱怨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我里面不是说我那一次我就是说他就是亵渎圣灵，而是我是跟他说你如果要继续硬着你的心的话，就会人就很容易就是我就会不信神，我就信我自己。
是的，就我一个危机在那里。对了，
对对对，其实我看的是他们的危机，而不是他那一次。
不要从28节走到29节去了，有可能啊，人是有可能的。是的，我现在了解了。是的，是的。就像那个拿单跟大卫讲一个例子给他听，让他知道说哦，我错了呀。那请讲，严弟兄。
啊，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就是我刚才就说的还是圣灵的关系，我又想到一个我比较怎么说呢，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问题，就是刚才银璇姐妹也说到，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是你自己的感觉还是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前几天去参加到外地去参加那个宣教嘛，短宣的一个活动，其实有几天我就想说，因为之前有这么经常会知道那个宣教一般是有一个策略的嘛，包括比如说从先怎么去操作，怎么包括从建立关系啊什么的开始。但是因为之前我听到过他们分享的有一些失败的案例吧，就是说他就是这个人他一进去他们就到处去直接跟人家说啊，你认识耶稣吗，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呢可能当时就会甚至会直接被赶出这个村，会直接会被甚至是会当就是大家对方很拒绝，因为你跟他没有那个关系，他拿你当一个游客一个陌生人去讲。但是我就想说，那么这些人他在，因为他可能当时比如说他并不太了解这个一些宣教策略这些，但是就说那么这些他会不会就直接跟他说这是圣灵感动我要跟他去说，圣灵让我去跟他说的，让我去跟他传福音嘛，我要去跟他讲。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是不是真的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可能以后他们就很难再有宣教人士就是能再进到这个村子里了，因为他们就已经开始有防范或者是有反感了。那么就是说他会认为他是被圣灵感动去跟人家讲这个，但是不是这个是圣灵让他去讲的吗？还是他自己的就是他自己的一时的血气和冲动的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怎么来说，因为我们以后还会带领人，就怕有的姐妹或者是弟兄就直接说啊，我圣灵感动我要去，我一下车我就要去，一进村我要去跟人家讲，然后你不要消灭我圣灵的感动，就是我怕有人会这样来说。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来 来说这个，跟他去解释这个策略啊，或者是一些步骤这样。想请教您。
是 ，OK， 好。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是要有智慧的哈。从神来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也是一样，也是从清洁的良心啊，圣灵的工作来的哈。那我要这样说，对于这个问题哈，我到底要怎么做？那我就要很清楚，很跟圣灵合作无间的，等于说我顺服他，而不是这样讲好了，圣灵在前，策略在后。好，那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的到后来的这个反思呢，我不会因为对方被赶出去就认为他没有圣灵的这个感动。好，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人没有怎么讲，这个人有策略，然后有感动。我认为那个策略是在圣灵的智慧里面的啦，下面的。好，那我对于圣灵的工作呢，我不太会用这种结果怎么样啊，那他自称为怎么样啊，这个我认为说这个都对我来讲，对我一个旁观的人来讲，那我就要去寻求说，神啊，那你要我怎么做？好。其实圣灵的工作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都看不出来的。而且他的时候有什么转折我们都不知道。很多时候是那个种子哈，多久以前或怎么样，或都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我只能说我不用去管说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哈，我可以把它放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下面来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来服侍，来传福音。好，那到时候产生的结果呢，我就把后果交给神了。好，所以对于这个怎么解释他们认为他们是圣灵的感动要这样做。好，那我也不认为，我刚才要表达是这样的哈，这里面有谋略，然后呢有知识，好，然后要有灵巧。什么叫灵巧？灵巧就是从神来的，就是那个圣灵给你的力量，给你的果效。好，那我可能不会去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估，但是当我要做的时候，我要从那里得到一个知识，那么我求神教我这样子。那基本上呢，其实我们本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工作是完全的依靠他。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对着你的问题哈。他要怎么认为圣灵给他感动，我没有办法去印证。好，那这是个人对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可以在灵巧跟寻良之间有一个成长跟一个成熟度这样。但是即使说因为我的成熟度够，不见得说那就是因为我的灵巧跟寻良所以才有这个效果，还是要圣灵工作。
明白。
好，我是一个全然的绝对的，就是把所有的果效就是由圣灵来做的了，这是我的立足点。好，请讲，请你讲。
就好，就是就顺顺着您说，就是既然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是圣灵的，就是那我自己如何判断我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在这个服事中，是我的这个是不是圣灵的，还是我自己的一些从以前的，比如说像。今天姐妹说我的一些良心呢，或者我的一些什么，或者我突发奇想的一些头脑发热的一些，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价值观呢，或者什么的这些，那这个我怎么还看到我自己呢？就是这样子。
是我们顺服他，我们确定，我们尽量的 让我们等于说虚心的来让圣灵带领啊。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了，我就想到当时候那个宋尚杰博士在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他基本上他的讲道一定要讲罪哈、啊，然后他就用很多很多这个背心啊，或者棉啊，或者是外袍啊，就写上什么罪什么罪，一件一件的穿，一件一件的脱哈、啊。当他讲道的时候，就像彼得，下次我们会讲到彼得哈、啊，讲到说第一次就3000人哈、啊，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得着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拷贝他的方法，不见得会跟他有一样的果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这种跟神的关系的这个模式，其实我们都是几乎就是不一样的。不过的真理的重点是我们有没有顺服圣灵，我们有没有尊他为大，我们有没有依靠他。嗯哼，
嗯，我明白。
是，
就是、那或者是有应该是也有些时候，其实我的做法还是就像说的，我们还是凭自己的血气在做，但是我们就是要谦卑的去让圣灵来带领，是吧？
是是的，有时候我对对对对，有时候会我们不尽责任，然后我们就把后果都归给圣灵说，因为我没有这个哈。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要，不过那个的话可能也都可以有机会成长了。我以前在中国哈，这么二三十年的当中，人家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有什么计划？我的回答是我没有计划。啊，当我回答没有计划的时候，不是说我都不想，我都不准备，哈，因为每一次去了之后，航程，包括整个的面对的对象，因为我每次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一个新的团体，有时候面对一个新的情境，哈，几乎都不是我可以预料的，神也没有先告诉我，哈。所以我说没有计划的意思是说，我对于我要面对的，我没有任何的把握。好，当然我心里面是有图案的啦，我是有期待，然后我也有预备的。但是是不是预备的到那里去都按着我的想法呢？我可以告诉你，80%都不是。好，在那里的那几年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也是被造就，被神造就。完全的靠他这样子。那你回到这边来，回到我这边来的话，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牧会哈，刘磊知道哈，如果我跟大家说我们都没有计划，我们都不用排什么好的话，我想这个教会可能不需要这样的传道人啊。但是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我有了计划，可是呢我容许神来改变我所有的计划，而且所有出来的结果都不是因为我的努力，是因为神自己做的。但是我很乐意跟神同工，我只能这样来表达。好，所以我是那个最，我怎么讲呢，我觉得我在中国来来去去这样齁，帮助我成长是什么你知道吗？我非常有弹性。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可以跟着，就是刚开始不是这样的哦，但是后来慢慢就发现说，诶，不管怎么样，神怎么带领，神怎么改变，我都可以喜乐。这是我发现我可以有这个弹性呀，被历练出来的啦，被神历练出来。嗯，我的本性本来不是这样的。
谢谢师母，对，我也明白了，下次再去宣教或者服侍之前，就是简单有一个大致的吧，但是或者是具体的还是靠，包括中间发生了遇到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去表达，怎么去说，全都就是由圣灵来带领，然后把结果交给神就。
Amen,Amen, 把后果交给神，然后只有依靠圣灵，而且只有一个目标，我的动力只有一个啊，就为了要代表神去传达这样。嘿，请讲。
没事，还是你刚才说的，可能我们不需要去特别去说啊，我上午要做什么，下午要做什么，去跟谁怎么谈，然后反正一路就是 就是把自己降到最低吧，看一看圣灵怎么去带领我们，
嗯，
然后就是这样，
嗯，
就不要那么强烈的就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那样子。
是的，
这
是
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是的，如果是一个团体哈，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管理的啦，好，有一些管理的，比如说我们的时间表，那我们基本上目的要达到什么，那个是需要的，好，那个是需要的。我以前在台湾那边呢，这三十年当中大概有二十多年是做带一个十个人的团队在做这个儿童的这个英文福音营哈。一方面里面呢也会有一些专题，妈咪会有专题，家长的专题这些。那不能说都没有，都完全没有概念，没有准备，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等于说呢，要有一个应变的一个智慧在那里。那我怎么应变呢？我既然没有办法依靠我自己，我还能应变吗？不行，还是要圣灵。所以看到的果效都是圣灵做的，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我依靠他，
也就是说
啊，
灵巧如蛇，是娘如鸽子，其实是靠圣灵来，
对了，
来带领的。
对了，有一次呢，有一次第一场就两个人受伤，包括我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同工就受伤，而且我的话是要走动的，我那个带孩子带唱啊带动的哈，我的脚就受伤了啊，然后马上等一下有一个同工的一个老师呢，他是一个美国老师，他的脚呢在车子外面还没有伸进去。那个司机就开走了，他脚也受伤，所以我们那第一天第一场我们就有两个人受伤。好，那怎么办，就是不要害怕，就依靠神，看神怎么样，如果神说好了，那我们就不做了也没关系，就是这样。好，嗯哼。但是我的心不是说那我就不做了，不是这样。好，反正我就是靠着神。然后我有那个信心说，神啊，如果出于你，如果你医治的话，我们可以做完。我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就在神你自己这样。所以就很快，就一个礼拜，很痛很痛的哈，根本动都不能动的。但是呢，就这样子，就神真的是医治我们。嗯、
师母。
可是。
我还想接着刚才就是严弟兄问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认为，比方说我们到了一个村庄，因为说了耶稣，说了什么，说了悔改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门给我们关了，我们去不了，不能再进这个村了，就是这里面就说是我们人认为这样是不好的，我们没机会再去传了。但是如果说是传的那个人是圣灵感动，他这样讲。那就算门关了，里面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哦，他们讲了这个事情这么重大，连都不让他们去，可能有人会更多的思考，然后更多的去研究，也许福音就因为这个门被关了，反而能传开了，也有这种可能。就说不是说我们人觉得好或者不好去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理解
？Amen，Amen，Amen，呀。是的，是的，我非常认同你这样说。嗯哼，
好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有没有？他说你去把平安给对方啊，如果他不要，你就出来把脚掸一掸，有没有？平安归于你，所以带着平安的心，对不对？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你对方不接受的话，那平安就归你了，等于说我就还是一样带着平安回家。哦，是吗？
嗯，明白了，嗯。
补充的很好，曼君补充的很好，是的。通常我们这种让圣灵做工，靠圣灵做工哈，会有一个成长的向度，就是我们会越来越依靠神，我们会更有热情，不会因为这样就灰心啦、啊，或者是哈，我们就更成长嘛，就更成长，更依靠神，然后更有热情，那个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对的一个方向了、啊。那如果说让我们打击到我们呢、啊，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不敢再踏出去的话，那这个不是，我相信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我们说多一事就长一智嘛，啊，经历一件事情就长一智，有时候神也会借着这个来教导我们一些我们下一次能够更好的一个方向，这样。嗯，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回应？我这里有个问题哈，就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思考，第一大题的思考哈，一个人好心好意跟行善有什么不同？在第一段里面有四个人抬着那个摊子啊，去拆人家的房顶，然后把它放下来。然后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然后他就得到医治，他就得到赦罪啊。那这四个人啊，当然他们对于这个朋友哈，是真的是很用心，很善意的哈。那这个是属于一般讲的说，哦，这四个人做了好事哈，一个好的心意，还是所谓耶稣讲的行善？耶稣讲的行善，记得哈，在那个弥迦第六章第八节很清楚哈，你们再回去看，如果你不熟的人，这节的话，可能你们也都很熟哈。什么叫做行善？神说，何为善？弥迦第六章第八节，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有四点，五点。一，行公义，要做对的事情；好怜悯，要有爱心，要怜悯人；存谦卑的心。啊，我做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好，好觉得好自己很引以为荣啦，或者是彰显自己啊，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做出来的就是等于神也是要做的，等于说你跟神之间是在合作的。以至于呢，到后来耶稣给他们的一个评语是说，你们的信，那四个人的信，共同的信。啊，所以我在这个题目上面呢，我希望我们有一点思考。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有很好的心意，这个好的心意呢会有不同的结果，有的是好心没好报了，啊，你看我那么用心，你看你用什么来回报我，特别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都是为你好，可是他们就不认为我们为他好，啊，好像我们的用心都白费了，啊，那又另外总是我好心有好报，啊，我就得到别人的褒奖啊，得到别人的赞赏啊，那也是一种行善的一个形态。那么这里呢，谈到耶稣说，你安息日行恶救命，害命行恶行善。当然这个行善的这个行善是有真理里面的含义的，也就刚才我讲的，啊，这个当中呢，有包括公义怜悯的心，啊，今天那个刘磊跟我有一个分享哈，刘磊你讲一下你的分享，你说那四个人对这个摊子的分享哈，
哦。因为我听师母那昨天讲了一个东西，我就想起来讲到那个我们刚查过了马可福音第二章，就是他那个四个摊子不是把那个房顶给拆了，带他的朋友去。后来我这从来没有想到过，想到说，咦，其实这个摊子呢应该是不管什么原因，他应该是一个蛮能吸引朋友的人。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都知道，你要真是有两三个那个知心的朋友都算是挺不容易的了。但是这个人居然是有四个，起码不管这四个人是不是都跟他很亲近，但起码是一个就是愿意为了他这样子去担着他来，而且不顾众人的眼光到房顶上把他给放下去。那我觉得摊子这个本身，以前我们都是从看他的朋友，没有，我就想到突然让我感觉说这个摊子他本身可能是一个蛮有人，就是说能交朋友的人吧，让别人愿意这样来帮他。因为我自己想到说，有些生活中有些人可能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有的时候是出于责任，你必须得去管他。如果出于这个爱去愿意做，因为有些人他很苦读，到处去抱怨，对周围人都像讨债似的，那大家就躲得远远的。所以他有能有这样的朋友，说明他本身是圣经上说你要有朋友，你自己要成为一个朋友，这样就是我想他本身是一个不能说好人，或者是 就是他能交到这样的朋友，说明他本身可能也是蛮有吸引别人的人。他应该自己本身一个原来，他不管他怎么贪的，或者在他瘫痪之前，他可能是蛮有爱心的人，所以有这样的人去爱他。这是我从
他刚好跟那个38年的病人相反的哈。38年说我在这里多久，然后没有人带我下去，没有人哈，就说他是啊，这个角度来想，这个摊子也是等于说呢，他本身也有一些他的一些为人的
一些
可取之处了，对不对？
是是，因为我这次就讲到说我回去，我就发现呢，我大舅舅呢，其实他就过得蛮，他因为他蛮通达，虽然他没有信主，但是蛮通达的人。他走到哪里，他都是跟他的亲戚啊，跟他比如太太的弟弟们都相处的很好，所以大家也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反观我自己的父母，都是比较老是抱怨，所以大家都有点。亲戚朋友都是有点想要躲的，他们也不是说人家不关心他，只是因为就是他没有朋友，他越没有朋友他越去叫，越去好像大家都欠他们似的。那你总是在苦读中，在那种抱怨中，那周围的人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就反而离得更远。所以我就想到从这个摊子的角度来看，说可能是比较是
呀、我请刘磊谈这一段呢，是因为我觉得刘磊他有一个角度是看到说，其实不是只有那四个人，是加入这个摊子本身让这个事情就圆满的成就了。好，那上次我们提到说你们的信心其实也包括摊子的信心，我讲的有点缺失哈，我说是那四个人的信心哈，但是里面一定有包括这个被医治的摊子的信心。那基本上呢，所谓的行善就是针对那个人神在他身上的心意，然后得到成就。那这个得到成就的当中会有人的同工，这些人是有怜悯的心要做一件公益的事情，不是为我自己哦，是为了要做一件公益的事情，而且是针对这个需要的人，然后我也知道我不行，可是我尽我所能哈，然后呢就跟神的心意是吻合的，就是一定要跟这个神有关系，跟人有关系，就会成为一个善行善的一个定义了，这是我们的意思。好，那刚才是第二章哈，那我们来到第三章，当耶稣面对那个手枯干的人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一定要那一天来医治这个手枯干的？因为他这一做的话，等于是把这个他的仇敌惹起来了。他一定也知道，可是他看中，他平常是躲开的哦。啊，平常说你不要讲哦，不要讲我，你去给他验，不要讲我哈。但是他刻意的一定要那个时候做。我认为耶稣那个时候是很专一的。针对那个手枯干的人，而且这个手枯干的人一定有他的信心，当他说伸出你的手，他就伸出来了。他这一伸出来，第一个他也触犯安息日，等于说他跟耶稣配合了，所以这个行善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结，一个有个交集在那里。所谓的我们说我们行善就是一定要跟神有关系，人跟神有关系，然后一定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对方一个怜悯的心，那重点是在跟神同行，跟神同工，还有对于这个人完全是很期待这个人的能够得着哈。那光是一个好意，是我的想法这样，然后我按着我的意思付出了什么，那个叫做好意，好意不是错的。但是呢，光是好意，我认为说没有办法成就到行善的结果。好，一定要有神的参与，有人的得着。那我可能要付出，我可能要牺牲，我可能要付出，这样合作在一起，我认为那是行善。好，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想法？
哦，是吗？我就想到两点，就是第一个，讲到刚才那个摊子，我觉得说，他的朋友对他的爱应该是很真诚的，没有什么交换或者有什么隐藏的一些动机，比如说我对你好是希望有一些回报啊，或者一些利益。所以呢，这个摊子能够有 如果他有四个这样真心对他的朋友，那他本身是可能就是，是不是他过去也是一个好公益心怜悯的人，所以真的是有
够朋友的啊。
对对，那如果真的有四位这样子愿意为你付出这样子来，嗯，那应该是，这只是我这样想法。当然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我们帮助别人是不求回报那样子，所以也不一定绝对是这样。嗯，第二个你讲到这个好意和善意，嗯，的确是和行善的不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中国人说好心办坏事，有的时候呢，嗯，有的时候这个好意里边可能也有一些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别人对你有求，可能你去做并不一定是对他出来的个结果是善的，但是你有这个好意，所以呢，
嗯，
好意跟行善还是挺不一样的。好意好像更多的有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但是行善的话，
嗯，
你一定要靠着神的标准。
还有行善哈，其实这个是整体的互动了，哈，这个包括到一定要有神参与在其中，那个善事才能够成就。嗯，然后包括要我们的，因为这个跟神同行一定要有同工嘛，就跟神同行，嗯，像跟神同工一样，哈，神把我们当作手当作脚，让我们跟他一起来分享这个事情的成就。嗯，还要有那个被行善的对象，我觉得很重要。比如说像那个摊子，我不想你们会怎么想哈，哦？那么久了，还要把我抬去，然后人家不让我进去，算了，哦，还要把我抬到那屋顶上去。如果是你，你能接受吗？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说我不能接受这种好意哈，哦，这个太，为了我的缘故哦。啊，但是那个他针对耶稣的信心，他容许他的四个朋友，啊，他们当中一定有很好的关系的了，啊，那这个摊子愿意让这四个人把他抬到屋顶上去，那很可怕的哦。
嗯，
上楼梯抬一个人，你想想哈，妈咪坐过在轮椅上被四个男生抬到四楼还是六楼我忘记了，好像五楼，好像最后面是六楼，五楼，在五楼。哇，他抬上去之后，他说下去我爬也要爬下来，不要再抬我了。那很可怕的，很可怕的齁。所以等于说呢，行善呢是成全的一个很完善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同工的人，付出的人，也得着，被付出的人也得到，哈，这个是很美的啦，非常美的呀，一件美事，哈哈。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摊子呢，他也接受人家的服侍，哈，因为他的整个的期待是耶稣的医治。然后那个手枯干的人呢，这么众目睽睽下都用一个责备的眼光，不然的话耶稣怎么会怒目还有忧愁呢？他看得出来那些瓦利赛人在想什么，他们在议论什么哈。结果这个手枯干的竟然可以越过这些人的敌意仇敌那个敌意哈，而把手伸出来听耶稣的话，然后就在安息日得到医治。这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有神的工作在里面，有人的信心在里面，它就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件事情。这是我后来在思想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啊，哈。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所以回到第一题，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一天来医治这个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很对的时间，然后耶稣做了一件善的事情，啊，只是说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见得都认同，因为基本上那些要嫉妒他的人，要控告他的人，要杀害他的人的话，会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啊，嗯，行善的话就有一股那种执着哈，就像那四个人不怕拆屋顶啊，不怕那个主人会怎么样。那么这个手枯干的人呢，他也不怕 到时候这个公会堂可能要把我赶出去，他们会赶出去的哦。你本身你如果在安息日这样的话，你会被赶出去的。好，怕我爸被除名，他也不他就是知道我需要什么，而且我相信他可以医治我。啊，他知道什么对他最重要。所以我认为说，其实那个摊子还有这个手枯干的人，让我们也是很可以学习的。我们可能就今天就不能再进到下一个，就是耶稣设立十二个啊使徒哈。那我们会谈到十二个使徒的每一个名字，还有他们的这个啊，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啊，让我们多一点认识这些门徒啊哈。还有没有其他的要补充或者是要分享的？
师母，我要问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好意跟行善，你的表达是你想问的那个是意思是，就是你刚才从那个行善解释比较多，你的意思是好意只是放在心里面，然后行动比较少，热心比较少嘛？然后行善是
做的比较多。为什么行善来表达？是因为第三章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有没有？是行善还是行恶，对不对？第三章，耶稣是这样问的吗？第三章哈，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耶稣做了一个必要做的事情，就是行善或者是救命。好，好，那你刚才的问题是说我没有解释到没有解释到好意吗？
对，你用了好意这个词跟行善，你想表达的是
OK， 好，好意是我认为是好的。为什么我认为是好的呢？因为是我愿意付出的，而且呢我认为这个是有效的，有用的。好，比如说就对我们父母亲对孩子来讲好了，好，叫他穿多一点，好，叫他吃多一点，要吃什么我们都会说我用心良苦是我的好意，可是有时候会出来的结果呢会不美。好，那好意有时候真的就是好意啊，真的是没有别的意思，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完善的一个结果。那对我来讲，当谈到行善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的，基本上人的那个生命里面的本质，从公义的，从连我应该做的，这是我的本分，公义就是我的本分，我不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做什么功劳哈。然后有我一个怜悯的心，我顾虑到对方的需要，我想到人家的需要，不是只有顾虑，只有想到我自己。我有个谦卑的心，知道说，我可能只能尽一份之力，四个人我就尽四分之一。啊，但是我还是可以尽我的力量，啊，存一个谦卑，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呢，我尽己之心，哈，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要让神来做主，我跟他同行。对那个结果，就是刚才回到刚才，我说把结果就交给神了。那好意本身呢，就是完全是围绕着自己的想法跟做法，然后出来之后，万一没有得到所预知的结果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丧志，有没有？行善不要丧志，可能就停在那个我的好意，可是我灰心，好，或者是我的好意会变成反而被对方呢没有好报，也有可能，好，所以好意本身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啦，或许我这样讲。
哦，明白了，就是人那个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他心里的。
嗯哼，是有时候哈，神会容许一个人受哪一种痛或苦，要让他学习哪一个依靠神或怎么样的功课。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好意呢，会想要帮助他拿掉那个痛跟苦。还是回到孩子好了。孩子跌倒的时候，看他年纪了，好，就是他已经可以爬起来的时候，那我们有一种好意说，哎呀，赶快帮他扶一把。但是有的人说，好，没有关系，自己起来，自己起来。好，这两个，第一个是 很同情，然后我是要帮你啊，但是呢，第二个的话就会带着一种另外一个角度，啊，他有另外一个不是马上去扶他，可是他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那里哈，啊。但这两个都有好意了，啊，但是好意的话是各自以各自为中心的一种想法做法。
就是可以说行善的思考会更全面一些。
是的，是的，行善的话有神的参与，有我们的甘心付出，然后的后果呢是荣耀神的，或许这样讲吧，啊，可以荣耀神的。嗯哼，
是的，谢谢。
那哈，是很好，我很喜欢要问问题问清楚。嘿，请讲。
可以说好心跟好意可以说是同一回事吗？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对成年的孩子一说就是要去操纵你，嗯，然后呢不听就会说我是好心呢，啊，这个时候感觉他的那个好心就像一个匣子似的，把你紧紧的捆住，你表达意见就是对方就会说我这个是好心被你，嗯，搞得你就没有就噎在那儿也做不了什么，他们不管怎么样让你不舒服，他们会说我都是好心，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嗯，所以有的时候蛮那个有时候那压力蛮大的那种。
当孩子不能理解或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给他的所有我的心意是好的时候哈，那我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就是说，那我如何可以让他可以愿意接受，甘心接受，我不放弃。可是呢，我不是要去强迫他，或者是威胁他，或者用手段来控制他，去接受我的好心，而是让我有一个感化吸引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换个方法或怎么样，让他了解到说，知道我的心真的是为你好，而且这个重点，为你好。不是只有我认为，而是真的是为对方好，哈哈。
对，如果要是没有神的话，没有就是那个好心，因为四神也会说好意，他那个好心可能是认为他自己的好，对方不一定是对对方真好。然后当如果对方表达说这个对我并不好，他也不会接受，嗯，反而会就是中间的关系就会有这种，嗯，有这种冲突啊，有这种矛盾，最后。是有这种好心这样的事情，
是的，好心好意哈，就是
不要强迫别人，有时候会。
对了，对了，对了，不是我们可以去期待中一定会怎么样了，哈。但是好心好意并不都是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能成事的不一定是我们呢，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对，嗯，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好心。但是如果也要尊重对方，就是不要非要把
对了尊重
强加给对方，
是的，是的，是尊重，是尊重，是的，嗯哼，好，那我想我们可能就到十一点了，好，我们就到这里。如果你们没有其他的想法或问题的话，我们就今天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从十二个使徒来谈一下那十二个使徒啊，耶稣设立门徒哈，那件事情这样。把这些跟福音错开的耶稣的难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要进入有一个角落呢，就是看到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那个是他的一个很重要传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立门徒，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也是门徒哈。嗯哼，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或要表达的，
师母？我还想到这个好心或者这个好意里边，如果没有神的话，其实如果这个人没有认识神的话，是出不来那个效果。有的人他说我是好心帮这个人，但他本身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呀，或者是一种轻蔑呀，或者说反正那个动机不是真的是出于像神那种爱，所以他出来的那个结果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美的。他一定要有要达到行善的话，一定要跟神有关系。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很喜欢耶稣那个形容词，他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好，那个玛利亚打破香膏抹耶稣的时候，大家都争相的指责他，等于说呢，他们会认为他不是好心好意，他是浪费。 但是耶稣说那是一件美事，美事不是只有心意而已，美事是它成全了一个永恒的价值，一个远处的价值，一个值得考验的一个价值在那里，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马上看得到的。嗯哼，刚才那个曼君提到说传福音然后到什么时候会结果子，那个哈，有很多故事都告诉我们，有时候宣教是全家去全部被杀掉，只留下一个某某人，然后从那里就蹦了一个有一个芽长出来。所以有时候神的形式是很我们不能理解的。你刘磊我想你也知道很多这种宣教的故事对不对，事实
对
它
是
呀，最近我还接到一个18几年的一个宣教的事情，没有想到竟然会从那个对方他去土著，然后对方土著那边出来一个被人家丢弃的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回去变成那个村的一个宣教士，也是因为那个宣教士的牺牲啊，所以很奇妙，非常奇妙。嗯，啊，所以传福音本身是也是神的大能呀，然后就是天上的一个大业了啊，不是我们可以我们要参与，可是不是我们想的这么平常的这种想法哈呀啊哈。好，那还有吗？不然的话我们请严弟兄啊，很高兴你们平安回来哈，那请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啊好的，我没能听见吗？因为我这个耳机有点问题。
有听到，你声音一直都听得很清楚。
刚才你说了点啊，好的，慈爱的天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天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更多的明白圣经中所要指示我们的让我们所明白的这些旨意，让我们更多的这次今天也更多的明白了有关圣灵的就是如何是带领我们，圣灵是如何做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三位一体的神，你们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请你继续用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然后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以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Amen，Amen。
我还想到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好心呢，有的时候人做这个，他的可能，如果他要是不是认识神的话，很多时候这个是还是出于一个自我中心。其实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要成就，就是成就神的美意。有的时候要是不尊重对方的话，他并不是一定要为对方的好处，他可能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这个心意，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观察点可能就是，如果对方不接受他的这种想法或者好意的话，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说他就很不高兴或者就是很强求，那可能并不一定就是为了把对方的这个放在首位，或者对方的感受或者尊重对方。
你刚才讲的说很对了，尊重了。
嗯，
我们要尊重的人，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好意的人，我们要尊重对方呀。是的，
对，我印象中突然想起来，很久以前在中国，就是2008年的时候，那个在卖奥运会的这个，就是那个玩具啊，就很小的那个手工品。然后我们在天坛那边，那时候孩子们还很小，因为有个老太太，北京人嘛，她就要给我。后来我们也不需要，就不想要，他就很生气，他说我都这么便宜卖给你，你竟然不要，就是要塞给我。然后我就想还有这样做事，我就有点傻在那里啊，他就很生气，说我都给你这样子了啊，我要这个你竟然不买。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他他自己本身就受亏损了，对不对啊？
就是
好，这就变了我们想讲的啦，好心没好报啦，变成这样。所以圣经说行善会上智，那个的层面就是 不是圣经在讲的神的行善的意思了。嗯
哦，
呀呀，
哦，跟我们那个圣经
要去行善了，要去行善，好，但是到后来不要丧志。如果我们丧志的话，可能那个行善，诗篇第37篇说我们要依靠神的信实行善。就像你讲的，我们可能不是依靠神，可能是依靠我们自己在行善。
对对对，
哦，
是
会丧志了，是的，
嗯，
是。